四月五日，罪孽深重，苦难当。今天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到第十八章。我们思考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大卫为何对暗嫩的乱伦只是怒而不救？他又为何对亚沙龙的弑兄复仇只是默而不成？第二个问题，你曾经经历被罪孽缠绕无法自拔的痛苦吗？你曾因罪的后果陷在忧郁的深渊里吗？你如何甘心顺服在神的管教，又如何因神的救恩而转回？今天的经文里，我们看见大卫对爱子亚沙龙的长期冷漠，终使亚沙龙心生叛变，大卫家异于寻常的悲剧连连上演，幕幕锥心。一，爱子亚沙龙叛变，大卫仓皇逃避。亚沙龙日日在城门口向前来申诉的以色列人施恩，亚沙龙便深得以色列人的民心，时机成熟时便以还愿为由征得大卫允许往希伯伦去献祭，并请来了拔示巴的祖父亚西多福为模式。其实他事先已通报以色列各支派以缴牲为号，擅自在希伯伦称王。大卫闻报亚沙龙在希伯伦称王，就极为害怕，吩咐他的随从带着家眷匆匆仓皇出走。加特人以太在大卫力劝他回本家之后，仍坚持要忠诚跟随大卫。众人过了吉伦西，下到旷野，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也抬了约柜来了，但是大卫吩咐他们把约柜抬回去。他认定了这一切都在神的旨意中，神若恩待他，他必可再回来见到约柜和神的会幕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，边走边哭，景况极为凄凉。大卫的宗仆户衰也来投奔大卫，但大卫也遣他回去投靠亚沙龙，做卧底的耳目。二，洗巴的狡猾和示美的辱骂。洗巴第一次在大卫面前携约拿丹之子米非波设邀功求赏，被大卫识破他的贪婪狡猾。大卫那时还有敏锐的洞察力，这次洗巴假意被驴被酒食，接济穷途末路的大卫求告米非波设的异心，以及大卫将扫罗的家业归给他。大卫此时心力交瘁，就无法分辨，而信了洗巴的谎言。到了巴户林，大卫一行人遇见示美，示梅一路谩骂大卫，用石头砍大卫。亚比衰和大卫的护卫都想杀示梅，但大卫认定示梅的咒骂是神吩咐他的。三，亚沙龙中计被杀，大卫哀痛难已。亚沙龙进了耶路撒冷，护衰向亚沙龙表投诚之心，亚西多福向亚沙龙献策，让亚沙龙 与大卫的嫔妃亲近，使大卫憎恶亚沙龙。亚沙龙竟在宫殿平台上，在以色列众人面前与他父亲的嫔妃亲热，正如耶和华借拿单预言对大卫的审判。后来亚西多福又献策，怂恿亚沙龙带兵追杀大卫。互衰令献缓兵之计，但亚沙龙听取了互衰的计策，亚西多福就回家自尽而死。互衰急速通报撒都和亚比亚他，两位祭司马上转告各自的儿子亚西马斯和约拿丹，冒死通报大卫，要连夜急速渡过约旦河东逃命。次日，大卫他们到了马哈念，亚沙龙也过了约旦河东，从北而下。父子两军在以法莲的树林交战，大卫特别交代他的三个将军要宽待亚沙龙，众民也都听见了。亚沙龙部下在战场死伤惨重，亚沙龙后因法常而重，被橡树密枝缠挂悬空。约押得报，速来用了三个短枪，将亚沙龙刺心而死。大卫因亚沙龙的死极其哀痛，约押却怒责大卫，因他的哀伤，使为他征战得胜的众将如同败兵而回。省思，大卫犯了淫乱和谋杀之罪后，耶和华借拿单的口宣判对大卫五方面的惩治，都一一发生在大卫眼前了。暗嫩的乱伦，大卫怒而不救，因为他也犯了淫乱之罪，罪疚感使他沉默不言。亚沙龙的弑兄报父，大卫默而不成，因为他知道这是耶和华对他的惩治。但是承受刀剑之咒的竟是大卫最爱的儿子，大卫的痛苦更深更苦。如今面对亚沙龙的叛变，祸患从自家兴起攻击你的，竟也是他最心爱的儿子，而且在日光之下与他的嫔妃同寝的仇敌也是他的爱子。最难的是他确知这都是耶和华对他的惩治。当他边走边哭，狼狈出逃耶路撒冷时，想必是为此伤痛难抑。当他闻报亚沙龙被杀的噩耗，实在难以描绘他锥心之痛。大卫一个至情至性的父亲，情何以堪？他犯下了罪，耶和华存留了他的生命，但他犯罪的后果使得他儿子们干戈相残，使得他所爱的儿子谋乱丧命。大卫没有对神苦读或愤恨不平，他对神的管教只有心服的接受，悔罪谢恩。这就是他与扫罗最大的不同。神的恩典从此没有离开过大卫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很多时候低估了罪的可怕，以致轻看了你所赐的救恩，甚至对罪的后果存着无知的心，以致放纵私欲，沉沦于罪的网罗。求主帮助我们逃避眼前的私欲，看见罪的可怕后果，常常警醒祷告。